好，我们来上课哈。可能我们要在现在上面一堂都没有在讲解释经文哈，那么我们现在稍微再解释一下哈，就是八章二十九节，他预知的人就预先，我们可能有提哈，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其实这句话就是就预定他们成为他儿子的模样，就是神知道这个预知，就是我们已经讲过，就是一种预选嘛。神早就安排好的事，神终于会让他们成为他儿子的样式啊。那这个要成为他儿子的样式，是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那么因此这件事情就应该不只是指基督徒一个一个的到最后成千上万上兆上亿的成为神的儿女，有那神荣耀的样式，就整个教会或者是旧约以色列所经历的，而是从救恩讲起，耶稣要做长子，耶稣的拯救啊，耶稣的顺服使其他的人终能也有神原来创造他们的形象。三十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神预先拣选你，拣选你要将来跟神儿子的模样相那个样子，那么在历史上神就会呼召你，这有效的呼召你。那这我们当然也不要再去花时间讲了，就是呼召和拣选，我们马上会想到耶稣说被召的多，蒙召的多，选上的少，好像每个人都蒙召，但是选只是选一两个。这是只在历史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好像神的呼召啊，你们来来来来，可是结果真的信的不大多啊，甚至信了以后要看你的行为表现再选你哈。我们乍看之下好像是这样，其实不能这样来了解，就是如果我们把预定当作一个基础来了解，而我认为应该这样来了解的时候，我们就相信神的呼召和他的拣选，其实对那得救的人没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我们说神有效的呼召临到人，神的拣选就临到人。我们上次也讲过，从人来看，人在拣选上帝，人在做抉择，包括在布道会的时候。不过我们必须有个基础，我们怎么表达的好也是很重要，就是我们能选择上帝，我们能够让听进去他的呼召，是因为他对我们做的拣选的工作。招来的人称他们为义啊，这称义跟神的关系好，身份改变，然后生命也改变啊，没有然后了，就是这可以说同时发生的。称他们为义的，叫他们得荣耀啊，这是叫做 order of salvation， 救恩的次序啊。我们也不必想得那么死板，但是我们也不必排斥这种讲法。神从万事以前所做的，会到万事以后的实现。万事以前他预先拣选，万事以后让这些人得到荣耀。所以这是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却可以涵盖永恒。然后三十一节啊，那么我们还要说什么呢？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不是没有的说，你看他还有好几章要说哈。这个还有什么说的？就是那个不是说我没有话讲了，而是说哎呀，我们实在很感动，我们实在被保守的很好，我们还可以有什么说？哎呀，不够好的吗？这整个的救恩是这么的完备，这整个的救恩神的旨意是这么稀奇。不过他可能特别针对的一个要提醒的就是这么一个完备到最后得到荣耀，我们可不可能失去呢？如果神二十九节他预先所拣选的人到最后是会得荣耀，这又是加尔文中非常强调的，就是这个圣徒的恒忍啊，这个翻译的不大好，就是或圣徒的恒守，物理有那个守恒定律哈，我们把那个用在这个基督徒的或者所有蒙拣选的 会被保守到底，就是你们常常听到的问题，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恒守啊。那如果你从二九三十节来看的话，是的，神在永恒前所做的拣选，他会一直到永远都实践，他们会得到荣耀。当然很多人说，谁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一次得救会非常可能会失丧，甚至可以重复好多次。那我的答案就跟前面所讲过一样，从人来看会有很多变化，你能不能到最后是不是还信耶稣真是不知道，甚至你一开始有没有信你也不知道，这从人来看一切是开放的，一切是未定的，一切是后定的。但从神来看，他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的改变都在他不改变的旨意中进行。你在哪一年有些转弯，哪一些年有些上升，哪一年有些下降，哪些时候有悖逆，哪些时候又悔改，这在我们看是很多变化。所以在人来看，人可能丧失，人也可能改变，但在神来讲，这些都在神的旨意当中。那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他预定得救，一种他没有得预定没有得救。得救的人可能有很多，我们看从人来看的的确确是没有得救的经历，但是他最后得救。没有得救的人也看起来有很多，我们看起来他真是得救，比如说犹大可能有一段时间，但是我们人看的只能做有限的参考，不是绝对的，神知道哈。好，所以我们不要去讨论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种争执是实在是不需要为这个事争。我们强调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甚至如果我们从这里来讲的话，是永远得救，一次得救，神你在永远中都得救，然后一次一次在历史上被神保守，不必争执这些事情，因为你看不到，那是隐秘的事。但你必须相信神对爱他的人是会保守到底的，那我们也信心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相信我们是这样的人，这使我们在千军万马枪林弹雨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坚定，这在牧会的事在我们生活中是很重要的。但是都很可惜，就是这些常常有相反的效果啊，永远得救就是疏懒了，就怎么样了，然后就想出各种，就是甚至有人就不传福音了，反正人家都会得救，该得救都得救，这些都是我认为是一种堕落。所有的教义都会堕落，不管是多好的教人中，路德宗可以堕落或者被曲解成，我们不要管行为，就犯罪嘛，作恶成善嘛。教文中可以堕落成，我们也不要传福音，也不要努力，因为神会做事，这些都是错误的结论，不应该是这样的。越是因信称义，叫我们越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越是相信神的保守，越是不敢得罪上帝啊。但是我们也不讨论这些实用的，因为我们这主要还是要讲经文。其实我刚刚已经谈了，如果从人的观点来看哈，我们要很确定神会保守我们。神不只是救罪人，而且救他们到底，这也有很多的经文，我们在这里也就不讨论。可是在这里可能并没有安慰你，起码哈，我这种紧张人就没有安慰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经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问题过，就是我会失去我的救恩，或者我是不是已经失去我的救恩，或者耶稣是不是还爱我。那这种情形呢，保罗说不会，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你与基督来隔绝。可是他所讲的基本上都是外在的，他没有提一件事，就是如果这个人不信了，他还会不会被保守。我们相信是我们相信这样讲，神保守的就会保守到底，这是一句废话，但是我们只能这样相信。那至于说从人来看，人的确可能失落哈，不管是自己不信或其他因素，但这段经文是要我们有确据的。八章三十一节下半句，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个话呢是诗篇118篇那里引出来的。118篇那里有这句话，那同样呢在124篇也有讲了。 118篇啊，第六节有耶和华帮助我啊，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而在124篇里面，其实跟这里经文更像。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耶和华是帮助我们的。可是这里哈，经文是这样，直接的翻译是：不是耶和华若帮助我们，而是耶和华若为我们。If God is for us， 所以帮助可能把那意思表达出来，可是for us 可能更含糊，涵盖性也更广一点。我想英文是 If God is for us， 很多的翻译。他 for us 干嘛嘛？他为我们什么？他如果为我们是好，那很好哈。如果不是为我们好，那就不好了。当然神是为我们好，这是一个很含糊的话。我想就是在含糊中，要你知道，在你的含糊，我们肉身所觉得的这些里面，你要知道神对你的完全的保守。神如果是为我们，那下面谁能抵挡我们呢？如果直接翻译是谁是反对我们的，那谁是，我们中文把翻谁能也是对了，就没有那个事，没有东西是反对我们的，那也就是没有能够反对我们的，没有能够控告我们。恐怕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的还是因信称义，包括因信称义，我们姑且说以后的这些情形。如果神为我们，人反对我们有用吗？人能够反对我们吗？人能够拦住我们？人能够拦住我们得拯救吗？那我们用世俗的话来讲吧，如果总统是站在我这边，谁能反对我呢？那如果法律站在我这边，检察官也不能反对我啊。我这都是讲你们可以应用在现在的一些，就有人有恃无恐。我们不要讲那种政治上那种有恃无恐，我们讲在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或不是个人而已，团体，对，这很重要。因为我们救恩会不会失去，魔鬼会不会最后终于得胜？不会，神为我们，我们就不能被反对，我们一定会得胜。他下面继续说明，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32节跟31节有点扩大哈。神为我们，谁是反对我们的呢？你因为我们很熟悉这个经文，我们就想到说没有什么人能攻打我们。不过你再想想看哈，尤其他从32节，神为我们，有一点像从32节来讲说，神如果要给我们一个东西，谁能禁止我们得不到呢？谁能反对我们要得到呢？那这个在生活中很多啊。爸爸要给儿子一颗巧克力糖，妈妈反对啊，他已经够胖了。就我们要得东西，有没有，我们要得好处，这里是为我，就是我说从下一节来讲，那为比较狭窄一点。神如果要给我们什么东西的时候，谁可不可以抗议不要给我们？那他是说没有，他是说不但没有，而且在任何一件事上都没有。因为神会把，如果说好，我们今天说一个小孩子很胖了，爸爸要给他巧克力，妈妈会反对。那爸爸说如果去运动，妈妈也许就不反对了。爸爸如果说我们来看电视，妈妈也许反对，因为又坐在沙发上吃 potato chip。 那么如果说我们去爬山，妈妈就不反对了。这个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好，如果爸爸要买一本书给小孩子，但是这小孩子视力已经不好，妈妈说不，他不能再看书了，等等啦。这里在讲我们要得一个好的东西，就是上这31、32节其实略有不同的。我们要得到 好的东西有没有拦阻，有没有反对？有啊，有，还有很多的因素啊。各位，我们就讲之前最大的一件事情啊，当年，不是当年了，当月，时间怎么变这么快？美国五大投资银行，里曼兄弟要垮的时候，谁能帮助他？谁能给他钱？他们在到处求救啊，有拦阻的。事实上，那个什么，另外是 Merrill Lynch，Merrill Lynch 有同样的问题，谁能帮助他？结果是 Bank of America。Bank of America 没有选雷曼，选了 Merrill Lynch。好，到整个问题更严重的时候，谁能帮助？就是美国人来帮助，政府来帮助。那如果到冰岛，政府也不能帮助怎么办？那事实上美国政府能不能帮助？我不懂金融啊，就有人反对啊，那个主张自由经济应该反对啊，烂的就让它垮下去。这个以前罗斯福新政的时候，其实共和党你这在讲财经的问题的时候，就一直有这种观点，自由经济比较好。美国现在已经变成社会主义，怎么政府一直在干预啊？这些说来太话太长，我只要解释这段经文，我在描述。其实我们要得一个东西，有人反对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配，有的时候我们不宜，有的时候是别人帮不了忙，给不了这个好东西。现在谁能给雷曼？雷曼已经没有了。那其他的几个美国的华尔街能够给吗？好，现在我只是说这是一个大问题。刚刚小胖子吃巧克力糖是小问题，我现在讲的是我们，当然这些都包括在内。他讲的还是神，我们是不是胖子不宜再吃巧克力糖了？我们是不是已经领了太多钱，这个公司不能救了？这不是小事哎，雷曼一垮，多少人失业，然后整个能不能救？那这是不是美国政府能不能自救？全世界能不能自救？会不会有大垮？其实所以最小的问题可以引到最大的问题，美国政府能自救吗？世界能自救吗？罗斯福总统上次救了，这次能不能救呢？神能。神怎么救？神怎么给？重点不在给了多少钱，重点不在给了巧克力，重点不在给了健康，重点也不在给了禽流感的疫苗，重点不再给我们想到的所有的给，他重点在上帝把他儿子给。这给法也很特别，所以这些经文都不太好了解。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这爱惜，可能翻怜惜比较好。爱惜这个字不是 agapeo， 不是那个爱，不是说神不爱自己儿子，他用的这个字，在圣经出现的时候。都是跟审判有关系，那所以翻联系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最好。那个意思就是说，法官手下留情，联系了。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因为法官不应该做这个事。法官判案跟同情、怜悯、愤怒应该都没有关系，照法律来判就对了。但这里我们也不要想着太绝对的那种法官，就是那法院的场景，就是这法官很凶，他就很严厉，他原谅我这样说，不用怜惜了，神既不饶他的儿子。对，你要想他在讲什么啊？他的儿子当然你知道是耶稣咯，你当然知道这句话是指耶稣为我们死啊。但是这就回到我们前面花了那么多力气讲，还是不大讲得清楚了，就是耶稣如何代替和代表我们死。耶稣该死，因为他有罪，不是我们定他有罪，而是神在某个意义下他就算是所有的罪人。神没有爱惜，所以这个不爱惜不怜惜是指在法院上没有赦免他，或者我们讲再直接，我们可以了解就是把他送到十字架上，为我们众人舍了。这个舍这个字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最好的哈，这个舍就是交付。 有一个翻译好像是，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来了。这交当然是交到比拉多，交在犹太人，交在罪人手里，也是交付死亡了。这个交付正好就是罗马书第一章24、26、28节讲到的任凭 deliver， 神把他们交在心里的情欲等等中，神把他们交在放纵可羞耻的情欲当中，神把他们交在存邪僻的心当中，神刻意的造成这样的事。这个交这个字哈，也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那里讲到的，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被卖就是被交，其实翻被卖也许不是最好，因为没有把那个意思都涵盖出来。被卖当然你马上想到就是犹大，其实被交就比较多了，人子被交在罪人手里了。而那个交里面特别有讲的，表达出耶稣的顺服，他把他自己儿子交出来了。那这个话你们不要看起来觉得这么容易了解，其实是很不好了解的。神把他的儿子交出去了，神一定就会把万物赐给我们了。如果我们用很简化的观点来讲，是可以了解的。我已经把我女儿都给你了，我还有什么东西不给你？我已经把我这个人都给你，我还有什么不给你？那就结婚了嘛。哎，我已经给你100万，我会连我还吝啬那几支圆珠笔、铅笔吗？就是这是保罗的一个比较法，把最好的给了你了，那还有什么不给你？这样了解是对的，但是保罗用的字要转了好几个弯，而且更复杂一点。那个复杂就像你想法刚好相反了。神不要他的儿子，神会要你吗？神没有把拯救给他的儿子，神会把拯救给你吗？所以保罗这个推论很奇怪啊。各位，一个精神病的父亲把他儿子杀死了，这个父亲会好好爱你吗？所以这句话不好回答。哎，他不爱他的儿子，他怎么会爱你？我们再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讲，你可能懂一点。就齐桓公认为应该是易牙吧，很爱他，他跟管仲说易牙最爱他，因为易牙把他儿子杀了给我吃。管仲说此事不近人情，一个人不近人情他会杀他儿子，他不会爱你的。各位，你的解释是什么？不要回答我。一个人很爱你，把他儿子杀了给你，你觉得这个人是正常人还是不正常人？一个人把他儿子杀了，做汤让你吃得非常愉快，你觉得哎呀，那这个人还有什么东西不给我？这就保罗在这里讲的，你觉得这合理吗？还是你应该像管仲一样说，这个人会把他儿子杀了给我吃，他不是爱我，他是神经病。哎，那他有一天也会杀我给他自己吃咯，或给别人吃咯。所以这句话不好回答，我们不能在这里再耽误了。不是耽误，就是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了，这不是罗马书要重要讲的，这个是系统神学里面救恩论的部分。但罗马书有提到，就是挽回祭，就十字架代赎，到底对还是不对？各位，这些都不是小问题，这些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有，我们也有，圣经里面也有。今天父母对儿女也有，他真爱他的小孩哦，他真爱吗？一个妈妈把自己肉割下来给儿子吃是真爱吗？还是他不应该这样做，他应该打儿子一顿的？我们回到任何一个问题，包括我刚刚讲的美国的金融危机，一直讲到妈妈把肉割下来给小孩，你知道什么才是对你有益的吗？我们总是要回到福音，如果不是神给的，通通不是好的。 我们通通的爱可能是义牙对齐桓公的爱，那个爱最基本还是自私。其实西方也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其实很多皇帝也有这样的故事，这个太监真爱我，理由是什么？我要的他都给我。我像何坤这些人呢、啊、都是这一类的人。各位，你也是这样的皇帝，魔鬼就是那样的太监，所以你以为他给你的是好的，你不知道。但是这句话再颠倒过来讲，当上帝把他儿子杀了给你吃的时候，上帝会把每件东西都给你，因为他不是杀他儿子给你吃，这是一个上帝的意。我们不要再讲了，因为罗马书一开始就讲这个，上帝意怎么临到我们，他给我们的是意，是好，不只是肉体上的舒适，不只是物质上的丰富。那这句话必须建立在前面我们所讨论的一切，而且继续发挥，你才能懂。否则就像义牙对齐桓公一样，并不是你认为理所当然那么好懂。但如果你能懂了，那就是我们刚刚把它简化的讲，那就很容易明白。他把最好的都给你了，而且白白给你，你还怕他什么东西不给你？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觉得会有缺乏吗？不会的，他把神，他把他的儿子都给你了。如果我们还要加上一个可以做比较也应该的，就是他把圣灵也给你了。而且就注意前面他没有说为我们白白舍了，因为这件事我刚刚说那个舍那个字是交付，没有什么白白的，就是神做了看起来很残忍愚蠢的事。但是万物白白给我们，就好像是在指我们得到这些物质的一切享受是实在不配，实在没有做工就得到。三三节，哎呀，这些经文也不好理解啊，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我以前看这些经文一句话就讲完了，当然没有嘛，我们已经讲完阴性称义了。各位不好回答，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哎呀，神拣选了还有谁能控告？他是天子前面的红人，还有谁能控告？各位，我告诉你，有人可以控告。你再看一下我们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最忠心的大臣，皇帝最喜欢的告的人多得不得了，单于礼是不是？而且被告成了，对不对？最后他被丢在狮子坑里，对不对？你说这是人间的愚蠢。我再告诉你，这句话太重要了。控告上帝拣选的人，那个控告者就是撒旦，而且他非常成功。约伯记，上帝亲自为约伯做见证，而且跟撒旦讲，你看我的仆人多好。撒旦控告或者挑拨离间成功，他不是真的爱你，他是如何如何如何。我们今天不能继续讲这个了，要讲又是另外一堂课，对不起了。好，我们应用在我们身上。神，那个撒旦控告我们能控告成功，你当然可以，我答案都可以讲出来了，不能成功了，上帝是明察秋毫的。但你想想约伯记的恐怖啊，约伯可是惨到除了他还没死以外，其他都死了，比我们中国历史上忠臣下场并不更好。哎，当然最后很好吧，这些都是在提醒我们基督的生活是多么蒙福，但是试探引诱也多么的大。你不要以为你站得住。不仅好，我们说我们的神经绝对不会，问题是你呢？他不但是这里，我稍微隐身一点，这里撒旦在控告我们，各位你自己也会控告你自己，对不对？我没办法原谅我自己，撒旦会继续在你良心中的控告，而且引一些经文，你已经是 尝过天恩的滋味，你已经经历过圣灵大能，又这样，你不能得救了。这些经文我们今天不去解释，但这种控告很真实。对，对不起，这些都要回到因信义，所以我说你们要可能要再复习一下，要常常要复习。像我们用现在的案子来讲，现在贪渎案来讲，我不是在谈政治，但是这是很好的例子。今天你控告陈水扁，冲到陈水扁总统，现在还没有起诉。照我这个不太懂法律的，前几天听我们教会一个法官讲，我想应该没有太多错误。你要有足够的证据，跟那两颗子弹一样，你不能说人云云，你不能说想当然，你不能说哎一定想都知道，白痴也知道，那你就是白痴。各位，法院不能这样，法院要的是证据。所以起码我可以知道，他们说现在非常难办，因为证据大家都被湮灭了。而且还有很讽刺的，中国帮了陈水扁大忙，因为我们跟很多国家没有邦交，包括瑞士，包括日本，所以你不能去查他的账。那是没有邦交，是因为中国一个中国政策嘛，所以哎，中国帮了陈水扁很大忙，我这是讽刺的话。很难办，没有证据很难办，连起诉都难起诉，不要说定罪。当然了，这个我们不去谈它，先谈我们。各位，魔鬼控告我们很好办，因为是真的。我们再从约伯记跳到我们现在，如果魔鬼在神面前说抗癌仓耶和上帝，你不应该要抗癌仓，你知道他多龌龊吗？他有证据，那些都是真的。各位怎么办？我们现在又回到我们一开始问的问题了，神可不可以成为一个昏庸的法官，藐视证据，也藐视法律？那就不是藐视小证据了，藐视清楚的证据，藐视法律不是小法律了，上帝的法律。各位，整个的救赎是一件智慧，人不懂的，这是哥林多前书讲的，是一个能力，人不懂的。耶稣必须要死，我们都又回到一开始讲的，只是我们不去讲，只是各位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个丰富的就在这里了。那我们在这里只能讲答案，没有人能控告。这整个打官司的过程，那比什么辛普森案啊，比这个我们的陈总统，那要复杂多了。事实上这个官司虽然已经打完了，也还没有打完。打完你可以说在耶稣死的时候打完了，你可以说在耶稣复活的时候打完了，你也可以说哦，那还要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白色审判宝座的时候才打完。当然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已经打完了，已经定案了。事实上还没有发生那个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永恒中已经定案，这又是讲预定的。那各位要去了解这些，我们就先暂停了，因为这不是在这里的，只是他说没有人能控告，神拣选的。拣选哈，我们必须等到第九章再讲。就这些经文所产生的那个困难呢，都很困难，因为这里讲了拣选，拣选当然你可以马上想到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就是在这跟我们刚才预定有一点相关系，就是神在万事以前，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这也可以非常负面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就神昏庸。好啊，就我们就讲到嘛，又像中国历史上的奸臣一样，忠臣你看真的很容易被告垮，包括戴义礼在内，很容易，奸臣很难被告垮。那奸臣很难被告垮，理由是什么？当然常常他有很多的防范，要告的人通通那个状子通通被拦下来，等等等等哈，非常困难。但这里上帝就好像那个昏庸的君王，神拣选我们，他就跟撒旦讲，哥我不要用魔鬼，魔鬼是坏的，他就用一个非常正义之士，就是撒旦讲，怎么样，我就是拣选康莱昌，怎么样，你再多证据我都不受理，可以吧？好像上帝就是这样，老子就是这样，怎么样，我就是爱基督徒， 你怎么告我都不承认。我要这样讲，你才懂得保罗的论点在哪里。保罗论点在讲，神好像是不义的，撒旦好像是义的。各位，在你们的生活中，除了有的时候啊，实在是信心软弱、压力太大的时候，或者是罪恶、邪恶，实在看得太不平的时候，你略略会这样想一下。你要想，这个世界上，包括我看很多出发点很近前的一些异端，都在这些事上跌倒。他没有办法接受阴性指引，他没有办法接受预定，因为这样神太坏了。神怎么可以称罪人为义呢？神怎么可以，我们下面讲到拣选，神怎么可以这样呢？但是我们先不讨论这些，我们只能说，如果那至高的神他定义要拣选，那么你有所有的证据都不能告他。那结论不是我们基督徒继续犯罪啊，那是错误的。而神在拣选我们的时候所做的这个救恩，把罪犯也处罚了，把义人也奖赏了，我们也得救了。神称他莫义了，神已经在最高法院说无罪，不能再告了，什么非常上诉什么通通都没有了，这些都不能在人间。我只能略略比喻来说明了，因为人间没有绝对的，但是神绝对的。三四节跟三三节好像也连在一起，但每个都有一些不同的地方。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各位，这答案你们应该能想啊，谁能定他们的罪？不要回答。今天我们可以说 everybody， 谁在定我的罪？有时候真觉得世界上每个人都在控告我，康莱桑，你是假冒伪善的人，谁都可以定我的罪。那个 Dickens 的有一本小说，就是，哎，我先一下忘记，《Great Expectation》，一个小孩子偷了家里的一些吃的东西给一个囚犯，哇，因为是很近前家庭，他是同情心了，哇，他觉得那他走过的路上牛啊羊啊都在说小偷小偷小偷，都在被控告。各位，这也不是简单的事，这不是小事，也不是跟我们无关的。我还是说，如果你们敬虔爱主，我希望你们都是，魔鬼也会用敬虔爱主来攻击我们。你这污秽下流的人，你怎么还有资格来服侍啊？你真虚伪啊！赶快辞职，赶快跳楼自杀。这谁能定我们的罪？每个人都会定我们的罪，我们良心也会定我们的罪。所以这些我也只能简单说一下。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的，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也不能因此称义。第四章第四节我引过好多次了，因信称义是很重要的，在我们教会，在我们每个个人，在每件事上，我觉得都是重要的，都是一个万能钥匙。判断我的是主，撒旦退我后边去。这当然你们也熟悉马丁路德的经验了，撒旦控告他痛苦的不得了，真的想死，直到有一天一人因信得生，他明白了，撒旦再来控告他就笑了，他不怕了。你去告，你把我的罪通通写出来，我20页要 print out 还不够了，我还告诉你还有很多。神儿子的血洗净我一切罪，这不是下流，这不是无耻，这是救恩。但这个救恩啊，这是你们上，如果有好的神学教导你们，让你们更敬畏上帝，更理直气壮拒绝撒旦，没人能定我们的罪。如果又就从这个经文来讲，就是又字面来看的话，真的是你就是无赖嘛，对不起啊，比陈总统还无赖。哎，你能定我的罪？没证据怎么样？就算有证据，我是为了建国的努力怎么样？你有证据吗？哦，不是无赖，是更大无赖。谁能定我罪？各位，你要记得，答案是你有罪的哦， 你是该死的哦。所以他的答案是我已经死了，我已经被处死了，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各位，这节经文太简单，你应该回到多少？罗马书第六章，对不对？你是跟他同死的，你是在基督里跟他同死。我不是无耻，我真的被处罚了。你该被永远的处罚，对呀，耶稣是永远的神，所以他的死是永远的处罚。我理直气壮的说，我被处罚了，你不能再定我的罪。耶稣基督已经死了，你们应该想得更丰富一点。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耶稣基督，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死了，跟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了，我们已经跟他联合了，而且从死里复活。这死里复活，你从人间来讲，就都很难讲例子了。我曾经讲过，你被处死了，就要买通刽子手，没有被处死，那人家再补一枪嘛。你今天如果我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我被判死刑，对不起，如果陈水扁被判死刑，后来发现被枪毙的不是陈水扁，那我活死了，再抓来再枪毙一次，对不对？好，他被关无期徒刑，就发现被关的不是，只是那个样子真像他，再关了。所以人间不能有例子，人间例子能到此为止。有耶稣基督已经替我死了，你马上就哭起来，好感动啊！你要想到陈水扁关的不是他，你就不感动了，你就很火大了。怎么可以义的代替不义的嘛？那这又我们又已经讲过了，因为在基督里，因为基督真的为我们成为罪，而且死里复活，也不是要再枪毙一次。哇，这个罪犯真够顽强的。这么多证据还不能定罪，终于定罪了还不能被关，终于被关了还不能枪毙，终于枪毙了又火起来了，再枪毙一次。我在这里说，就是你我只能用这些例子，你要想到那个困难。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表示一件事，什么？他真的是对的。这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每一个讲道几乎都这样讲的，你们把耶稣定死，但神叫他复活了。复活这件事显出你们定他死罪是错误的，你们不该定他死罪。但是这里讲的就更丰富了，从死里复活表示不但不是说好像一个穷凶恶极的罪犯枪毙了就屡毙不死，或屡死又复活，而是说他的复活显出他是无罪的，他现在是无罪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传的信息，可真不好传啊。你是无罪的，因为你已经从死里复活，或你是无罪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是从死里复活，不但不是显示他是一个顽强打不死的罪犯，而是显出他是一个义者，正义的。他不但复活，而且他坐在神的右边，这当然就指他的尊贵了。这些都跟我们有关系。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当然也表明我们的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同升天，他怎么样我们也要怎么样，那谁还能控告？而就是我们如果观念想的完备一点的，比我们刚刚还完备一点，就是有啊，魔鬼更撒旦更可以控告啊，我们这一切都不诚实。但是我们讲的更完备一点，这是神所做的，没有不诚实。现在已经升到至高，撒旦贬到最低，罪恶也被消灭，真相已经大白。但是各位，耶稣在天上做什么？我们应该也讲过了，耶稣做的工作是继续替我们祈求，替我们祈求。哎，各位，这有点奇怪，耶稣在天上应该在管理这个管理那个，应该也是了哈，他坐在宝座治理万有嘛。可圣经在这里包括还有在希伯来书讲到耶稣工作都在讲祈求，
这好像太消极了一点，而且在为我们祈求。那为我们祈求呢，是两点吧。我们能想到一个是求上帝加添力量，哦，天父啊，你看那个教会正在构建堂，给他们一点钱吧。啊，天父，那个你的儿女正在癌症中搏斗，给他力量吧。那个你的儿女正在找工作等等，这是替我们要有神对我们好一点来求。各位，这一定是这样的。但是我这样说，就是你也要理解一件事情，就是按着神奇妙的旨意，神丰富的拯救并没有减除你现在的艰难。你的逻辑或者你理性都会想，哎呦，干嘛还要到天上耶稣在那里替上帝苦苦哀求。上帝的带领就是说，让我们就不失业嘛，让我们就没有惨难嘛，让我们就没有经济危机嘛，干嘛多此一举。哦，这么艰难，然后耶稣好像拉着天父的那个衣襟一样，好像那个血漏的妇人一样，哎呦，饶了他吧。为什么要这样子？我们相信神有最美好的旨意，这样的描述只是再次告诉我们两件事：我们有艰难，但是神在，耶稣在替我们求。不过还有恐怕更重要的一点，不只是求神让我们脱离这些患难，恐怕也包括求神赦免。我不知道要怎么表达了，就整个这一幅耶稣在替我们求，都应该是就是一个比喻的说法了。右边一定也是比喻吧？什么耶稣在坐在右边，左边就没有耶稣了？无所不在，这是表示他的尊贵。那么替我们祈求也是一个，当然也是字面的意思，但也是有，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真的有那么多缺乏，神不知道吗？还要耶稣一天到晚提醒他吗？不是的。那为什么替我们祈求？祈求是就是求神赦免。你说这好像不大需要嘛？求神赦免。各位，就某个意义来讲非常需要，神的圣洁和良善岂容看到我们继续在亵渎上帝呢？而你的心思意念哪里在哪个时候没有在抵挡神的时候？这里恐怕也跟撒母耳、摩西、耶利米有一点像，这些人特点就是在为百姓求啊，求到耶利米书，神说你不要再为他们求了，那个我们不去解释。撒母耳不是说我不断的为你们祷告吗？但最重要不是摩西吗？摩西总是求神来赦免这些以色列人。当然你可能可以再想到第四个人，就是亚伯拉罕，六次为不要把义人和恶人一起毁灭在那里祈求。这些就是象征性的，我姑且说象征性的吧。耶稣在天上一定做许许多的事，但是保罗在这里提醒一件事：我们因信称义了，我们得到永远的福乐，没有人什么东西跟让我们跟神来隔绝了。不是说我们不活在，不是说我们没有罪恶了，而这个罪恶还是叫我们极其的痛苦。而这个罪恶还是叫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神不断的，耶稣不断在我们那里，在神的右边替我们求。好，第35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在隔绝呢？这个谁哈，很明显的把下面这些东西拟人化，患难是一个人，患难人，患难。困苦这个人，逼迫这个人，饥饿这个人，或者我们只会讲这个东西啊，他把它拟人化，这个人或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中文是翻 whom， 所以不是东西，不是 what， 英文是翻 who 还是 what 啊？你看也是 whom， 这是拟人化了，这可能跟其他这就更真实一点。一个话还不太 好像不太还可以避免啊，一个户不料是你啊，那就让我们很受不了了。这些赤身露体刀危险刀剑可能是最后的死亡吧。这些你也可以看在保罗自己的自述中都经历过，那你也可以想到在教会历史历代很多的圣徒，包括希伯来书十一章写的那些信心的伟人，没有提到名字的，他们也受过很多这一类的事。这些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吗？这个基督的爱是基督对我们的爱，还是我们对基督的爱呢？路德是说两个都有，冯先生是强调只有基督对我们的爱。我想就经文本身来讲，应该是基督对我们的爱吧。但是我们也不应该，路德的推也很对了，因为当基督的爱没有跟我们隔绝的时候，或者我们可以引申出来，基督爱没有跟我们隔绝，但我们却仍然在这些患难中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对基督就没有爱？很可能啊，我们就恨恶神了。那路德就说，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跟基督的爱，我们对基督的爱不会隔绝，但是我们就经文来讲，是基督的爱不会跟我们分开的。啊，这些经文也都是一些很感动的经文呐，啊，这些都是罗马书里大家最熟的，神学不知道，这些都知道，但这又是问题了，这就恐怕不太是神学的问题了，这个是生活上的问题。各位，对许多的基督徒，我觉得包括你我在内，如果基督的爱跟我们不隔绝，我们根本就不应该碰到这些问题。啊，耶稣爱我，所以我没有失业；耶稣爱我，所以我没有生病。我们今天所表达出来的耶稣的爱，都是幸福快乐的。我们唱的诗歌也都是幸福快乐。我不是说这些不好。我再次看到，好像现在也不一定是现在了。我们人的肉身，我想历史历代都会让我们这样。我们所想的、所羡慕的、所厌恶的，跟圣经所讲的就常常不但不一样，甚至刚好相反。我已经讲过福气，登山宝训的福跟我们现在想要福都是相反，都是我们不喜欢的。什么被逼迫还是福气？路加福音讲的就更糟糕了。什么贫穷还是福气？贫穷的人有福了。什么哀痛能有福了？我们观念跟耶稣讲的都不一样，刚好相反了，就是我们很世俗化了。哦，有谁做见证，在布道会里，在任何地方，神爱我。我们一般见证会都请神来讲说耶稣爱我，我们请谁来做？歌星啊，影星啊，拿到博士的啊，风光的啊，意思大概就是。耶稣爱我，让我这么富裕；耶稣爱我，让我度过这么多困难。我没有说不好，亲爱弟兄姐妹，很好，大概也非这样做见证不可了。你们曾经有看过布道会请一个残障人士？哎，我信耶稣以后，结果腿断了啊！耶稣真爱我，你要信耶稣，信耶稣你腿也会断。你会这样吗？哎呀！你要信耶稣，耶稣真爱我。我信了耶稣以后，哎呦，就是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不止。你会做这个见证吗？跟保罗在做这个见证。保罗说这些东西不会叫我们跟基督爱隔绝，而我们今天说有基督的爱就不会有这些事。所以我们真是很软弱。各位，我们希望没有这些事是好的，因为神也不希望有这些事。在神创造的世界还是新天新地都没有这些事，但我们必须说，在罪恶的世界以及在已经被耶稣拯救的罪恶的世界里有这些事。我们在这些事里面，我们求神让我们脱离这些，但我们不能说没有这些事，而且我们要说的更叫我们觉得艰难，这些事没有让基督跟我的爱分开。哎呀，我们的肉体每次碰到这些事都觉得跟基督爱又远离了一点。可我没有错，当患难临到了，我们很痛苦， 当患难走的时候，我们觉得基督在临到了，对不对？但是患难临到的时候，你不觉得基督还在那里？患难被解除的时候，你觉得啊，神真是爱我。甚至患难被解除的时候，你说啊、哦，原来在患难中的时候，神也是爱我。但是患难中的时候，你很难这样说。而保罗在这样说，其他都是困苦、逼迫等等都是。所以这些经文很好懂，也很动人，但是真的应用的时候，真的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求圣灵帮助我们。36节，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一样。哦，这句话，诗篇44篇22节，这句话当然不是指个人而已，各位，这里是在讲我们了，集体的受苦啊。所以啊，犹太人可能会觉得哦，我们有这样的命运，教会可能也有。我想施美拿教会是这样，施美拿教会是最受苦的教会，被神称赞的启示录的第二个教会，人看我们是将宰的羊一样，人看我们是将宰的羊，终日被杀。44篇22节，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会觉得旧约新约不一样，这是大家一般的印象，一般听到也是这样。如果你再看一看，我们实在对圣经不熟，我觉得旧约新约是非常一致的，不管神的严厉和神的慈爱都非常清楚的呈现，甚至新约有的时候严厉更强烈，旧约的慈爱更强烈。有人说哎，旧约里面很多成功神学，新约也不是没有。如果成功神学是指信靠上帝有今生的物质肉体的祝福，有啊，有什么没有？旧约又何尝没有十架神学，就是信靠神的人有那么多的痛苦，包括诗篇44篇。而且对神明怎么在睡觉嘞？一直在睡觉哎。诗篇里面这些经文很多哎，不是像我们一般想的啊，信耶稣就很有福气。对，绝对信耶稣有福气，可是那些物质上身体上的那些艰难是有的，而且这都是蒙恩的人呢，这都得救的人呢，这是群体啊。而且这里甚至不是说我们犯罪了啊，在诗篇40篇还有很多地方是他们犯罪了，而且在得罪神，在这里完全没有讲是你犯罪引起的这些事情。这里不但不是犯罪，已经是宣告无罪以后哎，不能被定罪了。所以这段经文还是很丰富的，如同每一段经文很丰富，我们要去想。好，现在他所经历的是为了神的缘故，不是为了犯罪的缘故，终日被杀。嗯，这话也实在是我们翻译的可能有点直接，有点不美，但是很动人。终日被杀，哎，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要死要咔嚓就好了嘛。终日被杀，杀你杀一天那够痛苦了。以前的凌迟就是这样，以前真的好残忍，有的罪要杀三天，规定要杀三天。三天前就死，刽子手要死。这是那种很大的罪犯才会这样处死，像太平天国几个元凶就是这样，这好可怕，就是一刀一刀慢慢割，先在那个不重要的部位割，而且血不能流太多，是真的。还有照片，我看过这样的照片，好恐怖。在光绪的时候，好像是外国使节劝清朝废掉了这个刑法，为了神的缘故终日被杀。哎呀，神怎么不救我们？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哎，这各位，这就叫眼神杀人，是这个，哎，都要吃我杀我，哎，这叫到一个不友善的国度，对不对？大家都是对你很有敌意，我相信到你们教会都是很友善的啊。对不起，我有用一个不好听的比喻，但姐妹能懂。如果你碰到那种豺狼型的人，那样看你也很不舒服。如果你在办公室有这样的老板，你很不舒服。那这里就不是不舒服，这里就不仅是被威胁，甚至被伤害，
眼神的伤害，用眼睛对你做性侵犯，你也很不舒服了。但这里比那还要多，是被宰，而就要被宰。我想如果你知道你绝对是死亡，一定会死亡，你希望快点被处死。那个死囚犯是什么时候执行？可能今天晚上，可能明天晚上，哎，痛苦，那太痛苦，我要第一个。当然人可能总希望最后一个，最后一秒钟还有希望，要不然你看着一个一个被拖出去，那几天很难过啊。现在你是将被宰，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宰。各位，这是基督徒的生活，哎，不是非基督徒，哎，这是已经被宣判无罪以后的生活，哎，不是无罪之前，哎。所以保罗的描述是实在是太棒了。我们基督徒居然在已经有这么多的时候，这你才能够说到是保罗在前面讲的理由，跟三十节的最后一句话连在一起，跟我们刚刚提到的永远的救恩，圣徒是从预定被，这预定论的重要了，预定被拯救，也最后会得荣耀，历经千辛万苦，神都会救他到底。啊，你说啊，这个神学，这个很多流弊啊，等等。哦 ，no， 他在想什么？这个叫你神绝对可靠救恩，教你怎么度过你现在这些艰难。所以说真的我们觉得很苦，比起这些想的真的还不知道到几分之几。当然我们也不必想那些，有时候你心灵真的很苦。好，三十七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这些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经文，也很对。不过我刚刚那样引，不知道有没有叫你的信心很丧失哈？对，请你原谅。我们先休息一下。